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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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不好意思，空间有点小。刚开始在举办这个课程，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啊。好，那可能到时候再请玉林居士看怎么样，可以让多一点人来参与啊。好，我们在这个竹北，我们这个叫正文佛法班啊。那正文这两个字呢，是来自导师他的著作呢。都是由正文出版社来出版啊，他是导师他自己办的一个出版社了啊。那他是以这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啊，他那么厚的书，我在外面一般书局都卖好像接近1000块那么厚啊。那导师的书大概都是如果平装大概250啊。这个不知道从哪个时候就是这个价格啊！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啊，在世俗的大学，我现在已经有点年纪，大概20多年前，然后去买，大概就是一直都是这个价格，然后都没有提高了啊。好，那因为正文出版社就在斜对面啊，那这边刚好有个因缘，成立这个想要成立一个图书馆啊，这个。应顺文教基金会也在这边啊，但是图书馆的因缘不是很具足啊，那就把它变成一个办学的一个教室啊，所以就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是一个月一次啊，因为考量到在福岩，我们主要在福岩那边教学啊，那但是这边也是一个需要。在这边弘法的地方，那我们就这个考量体力的一个均衡，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常态性，那这边就一个月一次啊。这边是每个月第二周的星期一啊。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的课程呢，是导师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佛法概论》啊。好，那大家手上都有书，对不对啊？那这个讲义是好几个老师编的了啊，这个是之前在对美东哦，同进南若是导师一位学友任俊长老在那边创办的一个道场，那过去都会到那边去弘法哦，那因为疫情之后就网络上课，那这个是网络上的一个课程哦，那想说每个老师都编得很好，我们就。借花献佛，但是我们有保留这个编辑者的名字在上面啊。好，那每个老师他的编辑他有他的思维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会再特别做说明啊。那不一样不是说谁比较好了，就是我其实在解读一些一些道理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啊。好，那我们就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角度。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如果以讲义的页码是在 A 的第六页啊、哦、A 的第六页，那如果是课本是在就是序论结束啊、哦、序言佛法概论序言啊、哦、好，那导师这一部佛法概论它多了一个序言，一般书就是直接就第一章了，序完就是第一章啊。它有个序言啊，序言它就主要是在说明佛法是什么意义哦。它特别要说明这两个字啊，这个语词佛法啊。那佛法的意义呢，就在这个序言当中，导师的说明呢，哈，就是最后这一段内容。就是由三者构成哦，哪三者呢？哦，那这个一二三呢，是课本没有的哦，那但是是从课本出来的，也就是前面的 的内容把它摘录啊，因为前面有讲到这个OK 导师就是说这个佛法是根本的啊，就是佛的法，导师说佛法的意义就是佛的法啊。什么叫佛的法？就是佛所体悟的真理啊，可以吗？啊，那它是根本的啊，那以这个作为基础可以开展出两个面向，一个就是这个诸佛常法还有入佛法相，这都在前面谈的。诸佛常法其实就是佛所体悟的真理，那入佛法相呢已经变成文字了，就是宣说出了，而且不只是佛说，还有佛弟子他体悟同样的这个真理，然后去把它宣说出来，那这个都是所谓的入佛法相的佛法。那这一种呢是数观的深入的，那数观的配诸佛常法，深入的呢配合入佛法相的佛法，就这样子。然后还有融观的，它是旁通，也就是在前面的内容有说到，这个世尊有一次到这个树林当中，就抓起一把叶子，就问弟子说：“是我手上的叶子多，还是这个树林里面的叶子多？啊，哪一种叶子多？树林的嘛，啊，对。那世尊就借这个因缘，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教法，就像树手中的叶子那么多而已，很多他没有办法一一的说啊。”那这个，所以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法都是佛法啊，所以就不只局限于佛所开示的这些教法啊。好，那当然这一类的这一种所谓的这个叫旁通的呢，它主要就是一种世间的道德啊，就是共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啊。那佛的这一个诸佛常法跟入佛法相，它比较是这一种能够通往解脱的啊。若以这一个成佛之道里面的用语啊，这一种融贯的佛法啊，它比较是五圣的共法。五圣就是共世间的啊，共一般宗教、一般这一个这个儒家啦哈。那个基督教等等的这些共通的啊，然后这个就是五圣共法啊，就是升天，然后或是生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善法啊。那就是数观的深入的，它比较是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它是通往解脱的啊。好，那基本上就是佛法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那都是佛法啊。那这些不同的层次，它彼此是相关的。若按照成佛之道的一个开示啊，这些善法呢，是让我们能够修解脱法的一个资粮。听得懂了啊？这些善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去轻忽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法啊。这些善法都是我们能够修解脱道的资粮，缺了我们就会有很多障碍。好，那这个是叙说这一部分的内容。好，因为我们这次好像也有一些新的同学啊，那但是不能这个回顾太多了。好，那就到时候再发那一个影片啊，上一次的影片给新来的同学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章啊。第一章的这个题名呢，就是法与法的创觉者，然后与即奉行者。那法就是三宝里面的法宝，法的创觉者是佛宝，还有奉行者是僧宝。其实这边就在谈三宝的内涵。所以导师在讲佛法刚刚他已经尽量跳脱这一种三宝啊，这个佛教术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还 他就用白话啊、哦，白话，那这样大家就比较知道要说什么啊、哦。但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哎，他对应那个佛教的术语是什么呢？就是法、法宝、佛宝跟僧宝啊、哦。那第一节是法啊、哦，好，这本书叫《佛法概论》啊、哦，但是接下来要开始进入比较深的一些内涵的啦哈。哦，它概论是说把佛法佛教的这个义理呢，做一个这个不是很精细的一个说明啊、哦，虽然不是很精细，但是已经是扼要的，但是是很深入的啊、哦，就是跟外面在听佛法概论，或是在一般大学好像通识课也有佛法概论啊、哦，内容不太一样啊、哦，那大家有兴趣去比对一下外面这个课这种教科书的那种佛法概论跟这本佛法概论它差在哪里啊、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第一节是法啊、哦，所以第一章要谈三个内容：法的创觉者，还有奉行者，就是谈这三个内容。那第一节是法啊、哦。好，那为什么是？先谈法呢，因为导师说法是三宝的核心啊、哦，以这个作为核心，对不对啊、哦？第一个悟道的就是佛啊、哦，后面的人跟着佛的开始悟道的就是僧啊、哦，都是以法作为核心啊、哦。好，我们来看这边的说明。这边导师说，从佛法流行人间说。佛陀与僧伽是比法更具体更切实啊，以这个具体的面向来说啊，但佛陀是法的创觉者，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众，那这都是法的实证者，这个这指的是佛跟僧伽，可以吗？啊，都是实证者，所以佛跟僧呢都不能离法而存在，对嘛？啊、哦，你没有体悟，那这个佛就不成为佛，对嘛？哦，那僧也只是一般的世俗的僧哦，僧又分两个层次了哦。其实三宝也有分两个层，有分世俗跟圣义了哦。但这边指的是这一种比较就圣义的一个角度来说哦，所谓的圣义就是究竟啊、哦，究竟的一个意义。好，所以佛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所以为什么先说法，导师先做一个交代啊、哦，也就是我们写论文要讲它的重要性啊、哦，这个重要性。好，那接着导师就先列出法有三类啊、哦。好，那法是什么呢？在圣典当中，法。这个字使用的范围很广、哦、那把不同的内容条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哦、第一个叫文义法，文义法应该很直觉可以明白语言文字，对不对、哦、第二个大家觉得是什么？意境，是山水画那个意境、哦、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 直觉的认知，对吗、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专门术语、哦、大家注明一下，我们六根里面有一个叫意根，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哦、好，六识当中有一个叫意识，对吗、哦、那个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舌识、身识、意识，对吗？有一个意嘛、哦、好，那这个都是感官的一个能认识的一个主体，对不对、哦、那被认识的呢，眼根认识的是色境嘛，对吗、哦、对吗、哦、耳声，对不对、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对应是色声香味触什么法，对，就是意 的这个对象的这个法、哦、可以吗？意的境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内涵 也叫法，所以它叫意境之，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解释了，反正它就是指意的对象，意的对象，那它也有广狭了，它也有广狭，还有再来就是学佛者所皈依的法叫皈依法，那皈依的法又有分几类，所以导师在这边他很有层次的来说明法的一个内涵，好，那首先就是文艺法，文艺法这边导师说呢，世尊说法重在声明文句的语言，那书写的文字是之后才发达使用起来，在世尊的时代主要了，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音声语言来传达这个佛法，好，那当然有些学者他会去做一些研究啊，其实文字书写在印度也很早，书写这样的一种讯息的传递，但是在宗教界很晚，主要就是在从商的人，因为他们要寄东西，要立契约嘛，他们很早就有这一种书写的这样的一个的方式了，但是在宗教界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口传。这种这些佛法的道理都是靠口传，那这个有它的一个背景了，因为在宗教认为这一些道理都是神圣的，你一放在一个载体上面很容易就会被乱丢啊，就是会有一些他们觉得不尊敬不恭敬的一个情况，乃至于这个佛像我们现在很流行，对不对？如果我们去印度去看一些比较早期的佛教的这一些艺术品啊，浮雕啊，这个代表佛的就是法轮啊，或是菩提树，就是都是用这个符号来表达，没有在用那个佛像，因为没人刻得出很像的了，懂意思？刻出来到时候就被骂的，大家的那个喜欢都不一样哈，好，所以这世尊当时应该也有文字的书写，但是呢，他主基本上都是口传了哈。那在佛教的记录上开始有这个文字书写，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开始有佛经的这个书写啊。好，所以导说是后来。才发达使用起来，好，那语言与文字呢可以合为一类，因为语文语就是语言，文就是文字，所以有声音形色差别，同时表全法义的符号，可以传达人类一分众生也有的思想与情感，好，所以它都是一种符号，声音也是一种符号，然后文字也是一种符号，符号可以是广义的声音的形式，文字或是比较具象的图案的一个形式，好，那再来这个譬喻很重要，大家要记起来，如手指指月，所以不能直接显示月体，却能间接表示它，这个它就是月体，可以吗？使我们因指而得月，好，所以这个语言文字是能够去了悟诸法实相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它本身不是诸法实相，但是需要透过它来悟诸法实相，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法，就是你不用去读经啊，什么都不要想啊， 就能够去体会到真理。那这里面有一些威胁，然后不敢说这完全不可能，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危险性啊。到底体验是什么？能不能检验？懂懂意思吗？啊，佛法的这一种体悟是可以检验的啊。每个人讲出来都一样，老师学生跟老师报告，老师一听，老师问学生一些内容，一检查，哎，没错哈，你体悟的确实是，诸佛跟诸佛所体悟的这个真理是一样的哈。好，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就是体悟真理嘛哈。大家应该都是有这个理想的嘛哈。体悟真理得到什么好处？解脱，解脱什么？轮回的苦。好，那解脱之后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啊，《阿含经》佛就不说了啊，你自己知道，你解脱你就知道，后面的情况佛基本上不说了啊。那《大圣经》会讲多一点，好，因为《大圣经》它的这个菩萨道，它的修学过程跟声闻又有一些差别啊，那会有一些跟我们比较有关联的一些互动的一个。这个情境了啊，好，总之了啊，这个都是我们达到一种修行层次之后就能够体会到的境界，大家先大概了解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现在目前重要就是要处理我们的烦恼，对吗？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导师接着他说，由于语言文字能表达佛法啊，所以也就称语文为法啊。其实这个法这边的佛法主要是之前讲是佛体悟的一个真理了，可以吗？啊，就是以手指月那个月体啊，那它本身不是月亮嘛，但是它可以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看到月亮啊，所以这个文字跟语言也称为法啊。这边在说明为什么语言文字可以称为法，法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嘛啊。但它现在已经开始有衍生的意义出来的啊，其他的东西也称为法，因为它跟法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啊。好，但这是限于表全佛法的啊，也就是你讲其他的这个世间的知识，这个就不叫法，文艺法不是啊，要说明佛所体悟到的这一些啊真理相关的语言文字才叫做文艺法，可以吗？啊，还是它有一个局限的啊。好，那就如同佛灭初夏。王舍城五百劫集就成为集法藏，就是当时劫集的世尊的这个教说了啊的所说出来的这一些开示啊。王舍城啊是古代的一个地方啊，现在哪里有点忘记，它在印度的北边啊，印度的北边。然后在一个山上，五百劫集啊，因为这边有一些语词，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大家知道五百劫集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哈，我再讲一下，五百劫就是五百个人在那边把佛的教说，把它做一个怎么讲劫集，劫集白话怎么说？就把它收集起来了啊，大家把。因为阿难送出经嘛，然后呢，优婆离送出律是吗？就把佛他们所记得的这个佛的教法，把它做一个整理，结集就是整理了，但是他当时没有变成文字，都还是在这个口传的记忆当中，但是在这样的记忆当中，他就能够有一些编辑，就是哪一些是属于哪一类的类别啊，就有一些分类了啦，啊，有一些分类啊。好， 那五百劫劫据说是五百个阿罗汉啊、哦，有大迦摄所发起的啊、哦，大迦摄所发起，好，那就是把世尊一生的这个教说做一个整理啊、哦，然后就是阿难送出来之后，那大家确认，哎，这个是佛说过的啊。哦所以叫做这个集就是颂啊，好、哦，三吉他，好、哦，就是这结集就是颂阿难跟优婆里，一个颂经，一个颂律，好、哦，颂完之后就让大家就把它记起来，它有一个次序的了，好、哦，很厉害啊、哦，古代的人头脑很厉害，把这一些善说的经，然后重新整理，好、哦，把编排一个次序出来，好、哦，好。所以叫做五百劫集王舍城，在灵鹫山呢、啊，哦，那有大家有因缘可以去印度这个朝这个四大圣地，哎，没有四大圣地有没有这个？可能要八大圣地才有。好，好，然后接着导说能权的语文啊、哦，就这个法有广狭二类，这边又出现一个语词叫做能权。在佛法的一个教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能跟所，听过吗？好，能权的是语跟文，它能够表达，对吗？好，那所权的呢，就是权，就是它的意义，可以吗？好，这个符号它有一个意义在，我用这样的几个文字要表达什么样的 meaning 啊，就是一个是字，一个是意，可以吗？意就是所权的啊、哦，透过文字这些意才可以被显发出来，所以它是被诠释的啊、哦。好，那第一个广义的呢，凡是表权佛法的语文都可以称为法，这是广义的啊、哦。所以虽然语言文字可以称为法，但是它有一个局限，就是表权佛法的啊、哦、的语言文字啊。哦所以这个是广义，那狭义的呢？啊，因为佛法有教授与教戒二类啊，老师这个其实教授教戒其实是同义语了啊。那教授他比较是教导修行的道理啊，教戒主要就是在教导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就是法跟这个教戒就是律。的一个内涵可以吗、哦、好所以有些语词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同义语但是在 佛法的这一个这个文脉络当中它是有不同的、哦、好所以在教化的传播中佛法就自然的演化为法与比奈也也就是佛所说的这些语言文字呢、哦有教授跟教戒这两种、哦、那教授的就是法教戒就是毗奈耶、哦、毗奈耶又是一个术语、哦、就是一般我们讲律、啊哦、可以吗、哦、好那跟律有关又有戒对不对、哦、你讲戒律了、哦、好律它比较包含比较广的哦，戒主要指戒条，可以吗？哦，第一条如何如何，第二条如何如何，哦，那律呢？律它就会有一些，为什么这一条戒会被制定？哦，从前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居士去告状，佛就说：“哎，这样做不行，就制了这一条戒。”哦，所以律会包含。这条戒为什么会被制定出来的一个时空背景，还有它的过程，哦，听得懂吗？哦，就律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跟戒有关的这一些内容，哦，好，所以比奈耶它是一个音译了，哦 ，vinaya 啊 ，vinaya 毗奈耶。好，到了结集的时候呢，结集者就结集为法藏跟毗奈耶藏，毗奈耶藏就是律藏啊、哦，法跟律啊、哦，所以与毗奈耶藏相对的法藏就局限于经啊、哦，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边没有大藏经啊，在大藏经我们有大概21册开始吧，就是律部，就是佛教的律啊，律部，那那个就是毗奈耶啊。那在在因为这边主要是讲阿含呐哈，那阿含就是早期佛教的经呢，称为阿含经，听过吗？啊，阿含经啊。好，阿含经有现在在北传有4部嘛，啊，这个杂阿含对吗？中阿含、长阿含啊，增一阿含、中阿含啊，有杂、中、长、增一啊，杂就是比较短的啦啊，在南传叫相应部啊，然后中就是那个经的内容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啊，那长阿含就是更长的。经的长度更长，那增一就是它会有一法、二法、三法这样的内容啊，那这个大家去翻就知道啊，叫增一。好，好，所以这个狭义的呢，就是去除毗奈耶这一类的文字、语言文字，在特别名为法啊。那广义的就包含毗奈耶，对不对啊？就是只要是跟佛的开示有关的哈，或者说跟佛的这个证悟的这个修行有关的哈，都称为法。那这个是广义，狭义就是把这个跟佛有关的这些教说呢，分成法跟毗奈耶啊，除去毗奈耶的这一部分就称为法啊。好，再来就是意境法。好，导师在这边一开始又引了一段《成唯识论》很难懂的一句话，《成唯识论》说法是什么呢？鬼池的意思啊。那鬼池什么意思呢？鬼生他解啊，然后任持自性啊，就鬼池就是鬼生他解、任持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说完了可能也不是很好懂，对不对啊？好，后面有解说啊，这是说有没有啊？凡有他特有的性相，就是任持自性，这个大家把它比对一下，这一句话凡有他特有的性相，就是相当于任持自性这一句的解说。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相啊，而且它能够保持着，不会随意的变化，我们才能够认得嘛，对吗？哈。然后呢，引发一定的认识，鬼生他解，可以吗？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东西就知道这个叫什么啊，看到另外东西就知道这个叫什么，不会把B 叫做 A， 对吗？哈，就每这个法它都有它一个特定的一个性相，性相就是特质了，哦，特质，不管是外貌或是特性，哦，好，然后这种特性能引发一定的认识，我们看到它就会叫它是什么，哦，不会叫错，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很难懂的一个成唯识论的文。就是导师后面的解释了，他先解释任持自性，然后再解释鬼生他解，这样可以吗？这样清楚了，好，好，所以能够引发有他特定的性相，引发一定的认识，一定认就是比较固定的认识了，懂意思吗？导师的白话他有点古典，他经历了五四运动的白话，哦，他是清朝人，他记得他是清朝人，所以他白话是他先学是文言文，他第一本书是文言文写的，哦，他慢慢他开始学习白话写作，哦，所以他白话有经历过很好几个的这一个过程，哦，因为我们中文白话运动也有经过很一些不同阶段的一个演变嘛，哦，我们在读五四运动的白话，有些还读不太懂， 懂意思啊，就是当时的白话，有些我们也不一定现代人能够读得懂哦。好，好，所以这一个一定的认识就是一个稳定、固定的一个认识了啊、哦，就名为法。那这个是心识所知的境界，这个境界大家把它画起来啊、哦。因为一般我们在讲境界，就是一种状态，对不对啊、哦？那这边导师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境界呢？有很多情况是指认识的对象，啊，认识的对象，因为六根对的是什么？六境嘛，啊，那这个境跟界其实是一个同义语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呢、啊、能够认识的对象，或是能够认识的范围，啊，就是色法。声音我们眼睛看不到，对吗？啊，所以这个界就是一个范畴，可以吗？啊，就是我们眼根能，或是眼根声眼识活动的一个范围，就是色法这一类的对象，是它活动的范围。其他的它就没办法认识啊，就不是它能够活动的一个范围，懂意思？这个界就是一个活动的范围。认识活动的范围啊，好，所以这个境就是对象了啊，境就是对象，那界就是范围啊，它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了啊。好，好，那这一类的法呢，也有两类啊，两类啊，第一个呢叫做别法处啊，很多术语啊。别法处，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约六根引发六识取境来说，所知境也分为六，对不对啊？那前五识所觉了分别的是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是色法啊，都是色法，色声香味触啊。那意识所了的呢？是这一个受想行三者，那这三者就是法哦，可以吗？所以意识所了的、所了知的对象哦，这边老师的书经常会有什么什么的哦，那这个通常后面都会省略一个我们知道的字哦，所了知的事物或是对象。是受想行三者，那这三者就是法的内容啊。好，那受是什么呢？受导师这边用大概的说明，就是情感的啊，感受啊。想是什么？想是认识哦。哦，我们一般看到想就会连接到想象，对不对？其实想这一个字呢，这个 samjina 这个梵语啊，它其实是认识的意思。英文在南传的这一些佛法的，所谓南传就是南传法师写的了啊，或是关于这一个南传的这些典籍的翻译，英文翻译啊，在翻译想它翻成 perception 这一个字很少听到啊，它就是认识了啊，它的动词叫 perceive 啊 ，perception 就是认识的一个意思啊。好，那行是什么？意志的啊，我们会有一就是会去引发一个身口的这一个动作啊，都是由这一个意志去推动的。要不然就只是在内心活动而已嘛，对嘛？哈，我们一开始，我们的这一个眼啊、耳啊、鼻啊，接触到外境的时候，会对外面会有一个认识啊，哎，好的东西就会想要去拥有嘛，对嘛？哈，也不是马上就会开始有行动，是要有那个意志去推动，你才会有行动的啊。有三个叫做思心所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啊，还有三类啊， 三种思啊、哦，所以这个儒家有一句话叫三思而后行，是吗？啊、哦，佛教也有三思而后行，就是思有这个经过三个阶段的思之后，你就会产生行动啊、哦。三思之后会有一个身行或是语行啊、哦，听得懂啊？意思不一样啊。我们老师在教的时候就是说、欸、佛教也有三思而后行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说法、哦、就是那个你要升起活动之前会经过三个步骤你才能够产生这一种动作、哦、你要骂人也好有些想骂不敢骂对吗那要有勇要有一个推动力才会这个变成一个行为出来、哦、好好，那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所，叫做思。好，那以后有机会会再说。好，这三者是意识内行所知的心态，就是心的一个样貌啦。内行所知道的这个内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样貌，可以吗？这态就是一种活动的情况状态啊。好是内心活动的方式啊，好，所以所知的心态，好，这个心态就是这种内心的一种活动的方式了啊。好，这只有意识才能明了分别啊，前五识没办法知道，可以吗？啊，这只有意识它才能够知道内心，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刚刚在想什么，是吗？啊，我们在想什么？你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啊、哦，不知道，啊，你可以知道的啊、哦，训练一下就知道。哎，我刚刚好像偷偷骂那一个人，哦，你要反省一下啊、哦，你可能要发生过啊、哦，他你才会知道了哦，泄灭的那一个啊、哦、的一个影像。好，所以这只有意识才能了别，是意识所不共了别的。所以称为别法，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别法境，有没有？这个境是不共了别的境，可以吗？叫别法啊、哦。跟谁不共呢？跟前五识不共，不共就是跟他们不一样啊、哦。这个是只有意识才能够认识的，五识没办法认识到这一些啊、哦，跟他们不同，可以吗？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共跟不共，共就是大家同样可以认识到的，叫做共，可以吗？不共就是只有我有，你没有，这样叫不共。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个一切法啊，就是这个意境法有二类，第一个是别法处嘛，啊。那第二个是一切法啊、哦，好，意识不但能了知受想行别法啊、哦，别法就是只有他知道的了啊、哦，五识不知道的眼等所知的色等，也是意识所能了知的啊、哦。好，所以意识不只是能够知道受想行啊。哦他也能够知道色，啊，好，所知的，就是能知的，也可以成为所知的一切，啊，都是意识所了知的，啊，都是鬼神他解认识自性，这些都是法，所以泛称一切法。这边有一句比较难懂的句子，有没有？所知的，就是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的。大家看得懂这句话吗？啊、哦、啊、哦，对，能知的是五识，对，六识，哎，意识也是能知了。好，所以意智它也可以知道眼识所知，对吗？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好， 能知，当然 也可以是指这个受想行，它其实也是一种，因为它是心所法嘛，啊，它是能知的，可以吗？能知的也是被意识所知，可以了啊，好，所以这些都是意识所了啊，所以这边他说不但是了知受想行别法眼等所知的色等，也是意识所能了知。然后这边有个分号，分号就是一种意思，就是前面这一句话的一个解说，可以吗？啊，也就是所知，也包含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的一切啊，都是意识所了知的啊，都是鬼神他解认识自性啊。好，所以一切法包含色等，还有受想行等啊，心法跟色法啊。好，所以意的境呢啊，有一种叫别法处。对吗？啊，别法处就是受想行，对吗？啊，这就意识能知啊，那意识也能够知五识眼等所知的这些啊，那这些就包含了一切了啊，一切法啊。好，再来第三类叫皈依法啊，皈依法。好，那这一段就比较长了啊。那这边又导师说又分三类：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啊，很多哈，就法的内容很多，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个表啊。法有三类嘛，第一类啊，意境法啊，不是，对，第一个文艺法啊，文艺法有这一个广义的，就是诠释佛的法，佛法的文字、语言文字，在狭义的。啊，全是佛法原文是有一类是戒律嘛，啊，戒律还又被排除，剩下经的部分称为法啊。意境法也有两类，意能够认识的对象受想行，对吗？啊，就是别法处，还有一切法，对吗？啊，一切法就是他意识也可以知道色等啊。好，那第三类就是。我们要皈依的法啊，皈依的法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法啊，以它作为我们奉行的一个准则啊，还有要去向的目标啊。可这个法里面有包含修行的方法，还有修行之后所达到的一个理想的境地解脱，可以吗？啊，所以这皈依法它又有三类啊。那这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说了哈。